那今天是我们2015年第一次的福音主日。当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当中，我就能想象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能够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在城美华基当中，我们一起做一个福音的同行者。我心里非常的激动，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跟特别是新来的朋友跟大家能够传福音，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我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些是我们第一次来我们教堂的，我们请您举一下手，我们一起来欢迎你们。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请您举一下手好不好？好，好，欢迎你们来。今天我们是福音主日，我们继续读我们的路加福音。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阅读路加福音。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当中讲到圣诞节的主人长大了，耶稣。我们传的福音是他，我们所信仰的不是一套学问、一个理论或者任何的哲学，不是。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信仰的主体，一切的教会里面的活动应该以他为轴心。这是我们所唱、所祷告、所学习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的本身。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了他自己长大的地方，那些叔叔阿姨、那些的邻居，在耶稣成长的地方其实30年了，都非常熟悉耶稣是谁了。耶稣也按照他照常的规矩，像个犹太人一样就进了这个会堂里面。各位啊，30年了，耶稣跟这些人一起做礼拜、一起进会堂，没什么特别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特别或者耶稣的身份，他是真的弥赛亚，有个重要的分界线，就是当耶稣基督洗礼之后，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开始讲话、行事，一切的态度完全的不一样，让他成长这个地方的老乡完全掉下眼镜。刚才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从小跟这些人进了会堂，但是耶稣读经的那天让他们全部定睛的看他，这是我们认识的耶稣吗？怎么我开始好像不认识他了？有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上帝把圣灵赐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自己的说，打开以赛亚，就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先知，先知是预言有个弥赛亚来做拯救的工作。耶稣打开了一处，就告诉他们报告，以前没有报纸、没有电视，任何的消息要通过一个人的口报告出来。耶稣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仰这个主体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今天你们来到教会，今天我信仰这个耶稣基督不是浪的虚名，耶稣是被上帝的圣灵所恩膏，开始了福音的工作。我们所传的就是耶稣这个被圣灵恩膏、大有能力的这位救赎主，在我们的中间。耶稣当时说，主差派了他，主的圣灵膏抹了他，让他报告，让他说明贫穷的人有福音，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能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也报告神，也就是上帝，也就是老天爷 悦纳人的禧年。大家好消息啊，好消息啊，耶稣也是属于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你知道在旧约当中，就是犹太人他们在耶稣之前的历史，这个叫旧约。犹太人的当中也有很多的先知，他们所报告的跟耶稣这个先知有个很明显的不一样。以前先知一出现了，一张嘴了，你都知道其实是 bad news， 坏消息。以前旧约里面所有的坏消息是什么意思呢？坏消息就是因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没有达到上帝标准，是不是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标准而得罪了上帝呢？犹太人根本不是这回事儿。犹太人明明写的圣经是上帝用自己的手刻在石板上让他们看见的，他们也守不住。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来生活，而先知就告诉旧约里面所有的人什么事情？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凡遵守不了上帝旨意的人，上帝的审判，上帝的不喜悦要临到那个人。先知要告诉所有的犹太人，就是手里拿着上帝写的清清楚楚他的心意，他们都活不出来的。旧约的先知告诉他们坏消息，就是那些人要承担自己的后果。Bad news， 有在前面清清楚楚地写了上帝的心意，他们也不能活到上帝的标准，他们自己要承担自己的后果。这是旧约先知的坏消息。但新约的消息呢？耶稣一站出来，也是一个先知，也是一个上帝张嘴的一个人，耶稣一开始就说 Good news。什么是好消息？耶稣说人应该自己承担的后果，耶稣帮你背了。 Great news， 耶稣有他有能力，他有资格帮人应该背的后果。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背，我来替你们承担。心里贫穷的人，心灵受辖制的，空虚的，需要被医治的一个一个灵魂，耶稣说你们不用再背这个重担，我来帮你们背。好消息，这就是我们要传的耶稣基督。他大有能力，有圣灵的能力，而且他把这样圣灵的能力也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虽然是福音主日，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像耶稣一样的学习，在侍奉之前必须要有圣灵的恩膏与我们同在。不管是台上的，或者我们在下面做儿童工作的，或者甚至我们在门口我们做招待的，每一个人在侍奉之前都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被圣灵恩膏充满洁净。耶稣带着能力开始了他传道的工作。当时的老乡，当时跟他一起进会堂常例每周都见他的人，让他刮目相看，看似相似，很熟，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但是他有新的一面完全被展开的，是让他们惊讶的。耶稣是我们福音的主体，是我们要跟每一个新朋友报告的好消息。我们接着慢慢来讲，我们待会儿也有不同的见证，也就是说把信仰这个的经历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耶稣的时代，医学 根本不发达，社会的制度也不完善，所以耶稣特别在那样的资源缺乏的环境当中非常注意一些人，贫穷的人，有病的人，被忽略的人。耶稣带着他的爱心、怜悯与能力，走到这些最需要的人群的中间，首先来关注他们，爱他们，医治他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可以说，在那些社会边缘的人士当中，他们有处处的困难，好像这个社会如果没有任何的社会的制度能保护他们的话，他们这群人的命运可以说非常的凄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的危机，是一种的厄运，他命不好这些人。但是耶稣走到他们的中间，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医治的好好的，让他们能够得到身心灵的医治。在这群充满危机的人群当中，他们以为是绝望，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中间的时间，危机变成他们生命当中的契机的转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走进这个教堂，也是我们有不少的人今天来到基督的教堂中间，如果我们带着危机，带着好像这种的厄运，带着你说，牧师你真的不知道我有多么的苦，我说不出的苦，没有人可以帮我，今天耶稣要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危机变成一个人生的契机。以前来到教堂的人，在我妈妈那代里边，他们当时也很贫穷，当有基督徒，当有宣教士，这些基督徒到了这些最需要的地方，当时派米的，教堂里边真的派米，因为他们很贫穷，连粥都烧不上，教堂派米。小朋友呢也得到这个 cookies， 现在觉得最不爱吃就是 cookies。 以前教堂里边小朋友进去之后眼睛张得大大的，都没有看过洋人吃的这个饼干，没吃过，派饼干给他们，他们乐得不行。在我们多伦多以前也是做国语福音工作的，里边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教会每一周如是的烧中饭，给我们这些的新移民，给我们这些的留学生，能够在星期天的中午去教堂之余，可以留在那里吃中饭，一起享受有家的感觉。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到教堂不是这些的原因啊，我们不是生活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大部分人，我敢说能够坐在这里的，我们生活不是太大的问题，也不成问题，相当的稳定，相当的努力，也应该用自己的积蓄买买房子买车子，这些都是合理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生活的复述当中，为什么人还要进到耶稣的面前？我自己想说，在医疗的这个体制这么完善，在社会制度加拿大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在物质非常丰富这个地方，我以为耶稣的福音就是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甚至很逊色，为什么我们还走进教堂？这说明了一件事情，人不是因为生活有困难，而是因为生命有问题。生活跟生命是不一样， 生活物质再丰富，但是人发现了原来自己的生命出现了问题。我认识一个家庭，来了我们教堂一段时间，他们是非常典型住在列治文山的这对的家庭。我们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你知道我们今天
们大声一点吗？
我们去教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大一个原因，Wilson是从你开始。我们在教育Wilson的时候呢，我们也犯了很多错误。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也没人教过我。然后呢，我继承下来的也是从我父亲和我的爷爷那辈原生家庭来的，所以他们对孩子就是哄教，然后呢，就是尽快的就把这些事情要解决掉。那从我当时也自己以为自傲的，就说哎，我自己可以带三个孩子，我可以一哄就把他们啊，让他们上床睡觉，让他们洗澡，所以觉得自己也很得意。但是呢，哄完了以后，太太经常是眼泪就下来，所以呢，两个人就开始吵架。那Wilson，我记得Wilson和Tiffany他们在学校也很不快乐，是吧？然后学校呢也来找到我，就是说你为什么对孩子这么凶？然后呢，我呢也在跟孩子问的时候呢，孩子也在讲说，爸爸对他们确实很暴躁。那个时候我很吃惊，觉得自己好像是心里面爱的是孩子，但是我为什么做的是伤害我孩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内心也是非常的这样的苦恼。然后呢，那个时候这儿童保护机构呢也要把孩子带走，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是乱的是一塌糊涂。2009年的6月份，我太太过生日那一天，我们去了城北教会，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那里面。那我觉得是在那里面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神教育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世上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因为我们在做父母的，在给孩子，我们拼命去努力，我们自以为我们真的是非常爱他们，我们真的是每天精疲力尽，我们觉得是供给他们的三餐。可是这个爱如果是在家里面没有的时候，那一切都是徒劳的。真的是感谢主，现在是经过我们受浸礼以后5年了，然后做侍奉的话也是做了4年多的时间。那我们看到我们家庭的变化，就是说现在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那我们的孩子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可，他们三个孩子都很成长。我们的三个孩子，我们每一个周最开心的一件事呢，就是每一个主日，就是全家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教会，一起来参加敬拜。
我们去旅游，出去旅游，在美国的时候，人家残疾人上下车都不认识的，我要是一看到人家，赶快去帮他们。你们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好多次了。他都是本能的，就是要反应，要去帮别人，是因为圣经的教导哈，他们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很明白，不需要我们去跟他们debate 争辩，也不需要我们去跟他们利用这种家长式的教育，也不需要。其实我们打开圣经，对和错，我们全家都很清楚，特别孩子。
所以这些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学的这些话，就是让我们在看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爱，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个人的罪。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全能的神，真是当你去寻找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当你去叩门的时候神就会应门。那神的爱就是在那一刻向我们显明了。
谢谢赵弟兄他们一家，真的在我们面前有很勇敢的一个心。他们就好像我们典型住在 Richmond Hill 里面的一个邻居一样，生活的环境各方面的享用其实很丰富，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他们发现自己生命有问题，能上哪儿去呢？一个有病的人去找医生不会感觉羞愧，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加拿大公民应该享受的福利。我们身体有疾病尚且不会觉得羞愧的进到医院去看医生，人的生命有问题了，我们上哪儿去呢？谁可以帮助我们呢？不是每一个的危机一定会变成转机或契机的，但是关键你要遇到对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赵家能够有今天，真的为他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和喜乐。看到他们原本家里面都在那种的地契啊，其实都掌管在爸爸的手中，爸爸连自己都懊恼，为什么我用的方法会是伤害自己的家人，会是伤害自己的儿女。原来自己的脾气，原来自己的脾性是一代一代的观察传下来。原本这个家庭在这个低气压的中间受到压制，后来因为遇到耶稣之后，整个家庭的气息氛围都不一样了。孩子好像花一样，遇到太阳，遇到空气，遇到真正可以生长的条件，他们的爱被长出来。我很怕有时候在这种家庭当中，小孩子长出来的这种的生命会不会变成扭曲或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确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他们在危机当中走进了教堂，然后让这种上帝的爱生命灌输到他们家庭当中。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什么呢？最主要一点就是上帝的权威建立在这个家中。爸爸不用自己用男人用那种的很大的愤怒那种的权威立刻叫他们停，只要把圣经拿出来，神怎么说小孩子就听话了。为什么？这是最大的权柄，天上地下最大的权柄在上帝的手中。如果孩子能够信主，家长能够信主，圣经一拿出来，是非黑白对错不用再 argue， 我们看圣经，这个家就平服了。我们要为这个家庭来感恩。有一条路大家都以为是正确的，这条路也很宽广，大家都在往上面走。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大家都在走这条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心里没有亮光的人就像瞎眼的人，我们怎么可以帮助其他人呢？耶稣又对众人说，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时候我们的瞎眼并不是眼睛有问题，因为环境里面缺乏了光。当光照到黑暗里边，当我们的心打开让这个真光照进来的时候，一切美丽的颜色，一切的距离，一切人的脸孔，我们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所谓瞎眼的人他的眼睛打开了，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家庭的眼睛打开了？因为遇到了光。我们今天也可以做这个决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的心里，因为他是真光。耶稣在传福音的时间，我们很明白，耶稣传的福音是给穷人，是给那些被辖制的、瞎眼的、压制的这些的人。但是老实说，耶稣给予这些人的改变，最终的，这个不是目的，这个只是一种的方法，一种的渠道，一种的中介，医治，或者这个人的病好了，或者我们求上帝，上帝帮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本身好像一个礼物，但这个礼物呢，上帝是要让我们通过这个恩赐，这个礼物呢，去认识他自己。所以信仰不是为了这份的礼物，说我们来信主，我们来怎么样去得到一些生活的改善，生病做好了，我们有强大的心灵的力量啦，我们的儿女能听话啦，这些都是礼物。上帝是通过这些的礼物，让我们知道给予者、施予者、给予这个恩典的这个上帝是有能力的，而且是爱我们的。我们在哪个方面有需要，他按着您的需要给你量身定做 custom made， 就把你需要的给你，帮你解决困难。那我们认识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呢？他是认识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他是有能力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礼物，我们要认识这个施恩的上帝，这个才是真正信仰里面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认识耶稣他自己，去跟随他，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医治了很多的疾病，是当时不治之症，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九种。我们看到在耶稣时代神迹特别多，有老人严重的这些的热病哈，我们知道有时候老人他有一个肺炎啊，很难治愈的，有热症，有麻风病，有瘫痪症，有手枯干的，有妇女的惯性血漏病，有百夫长仆人的病危，还有驼背的、水骨病、瞎眼等等，是当时非常困难的，耶稣全部都治好。为什么耶稣那个时代那么多神迹？神迹的本身不是信仰的最终的终极点，它乃是一个方式，让这个受惠者知道给予的施予者他是谁，他就是耶稣基督，是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能力，他爱我们的一种的方式而已。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信仰不要停留就在我们的收到的礼物的上面，而忘了给予我们礼物的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的救主。其实在我们教会中间，我们也有很多因为肉身的需要甚至是疾病而开始走进这个教堂当中。其实有许多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去介绍，我们在拍这些的录像当中也有很多想过的一些的题材，一些的对象，但是在后面这个家庭中间，或许是大家都认识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家庭当中，他们在病患里边怎么样与上帝的接触，给他赋予的这个恩赐，能够更认识这个上帝。我们看第二个家庭的故事。
这里吧，有像我们
那很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儿子。
嗯，我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呢，就说一次体检，检查出来呢，好像怀疑有呢前列腺的 cancer。那么在做了切片检查，到2008年春节那一天， 医生叫我去听那个检查的报告，医生讲呢，十个活检呢全部有癌细胞，而且他们的活动性呢是九节，都是九节，因为最高十级。
这个治疗呢是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对身体伤害比较大的一种治疗，就是说这个放疗的时间要比一般人要长，大概要20分钟，一般放疗一般的是5分钟啊或者10分钟最多了，但他这个放疗呢可能要20分钟。在这个副作用里边，就是说给你的那种就是说感觉上是会很大的一种伤害，而且会就是说这个 side effect 的就是临到你可能会很痛苦。那个时候放疗是要5个星期，每天
从星期
一到
星期
五都要去做，所以我每天呢开着车子去送他，那呢我没有进去，我就在外面呢等着他，但他每一次出来的时候都让我很惊喜，他说我又复活了，他脸上带着那种笑容，没有沮丧的脸，我都觉得很欣慰，我觉得神就在我们中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做了很大的工作，就是说没有让他任何副作用的发生。就是说在他同时
差不多
在2月份的时候，也同时有一个我们老乡吧，也得了就是前列腺的病，就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的反应就是哎呀很紧张，夫妻之间就是考虑卖房子啊，哎呀把自己那个整个的那个心情都已经朝死亡线上走了那种感受。旁边第三者那个我们同样这个弟兄姐妹在旁边看到以后这种情况，他说哎怎么会两种不一样的反应，你们已经那么严重了，但也没有看到你们好像跌倒啊，没有那个就是说沮丧啊，没有那些好像不开心啊。哎，我说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人可能是肯定做不到的，肯定是软弱的，因为已经到了这种生死的那个线上的时候，人是非常软弱的。我想如果没有神托住的话是做不到的。
在整个的过程中，哎呀，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呀，没有觉得自己是病人，所以呢照样的生活工作学习呀，侍奉呀，没有什么。而且呢还提前了3月就结束了治疗的过程，那么直到现在已经7年了，那么前列腺的指标呢都是很好。我也不是那个很坚强的一个人，人总有软弱的地方，神知道我可以承受的多少，所以说我所面临的一些当然会有一些不便，有些痛苦会有，但这对我来讲是没问题呀，超过我所能够忍受的没有发生。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往往每一步似乎都有一定的困难啊，都有一定困难，要有这信心去走，但是很多事情当我们回头一看的话，满是神的恩典呀。有些地方神阻拦，有些地方神为你开路，所以在那么多年的侍奉学习中间，真的使我知道一个基督徒当你在顺境中，当你越过了这些苦难，真的要感恩呀，要感谢呀，因为若不是主，我们不可能有今天，我不可能逾越这样的困难，是吧？他们就
其实看到 Alan 的这个故事的背后，几乎可以跟很多癌症病者说，这是病者的福音。耶稣当然有能力把这些疾病给扭转，给消除，可以，耶稣绝对有能力可以，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恩典不是唯一的一种方式，他把疾病拿走了只是他众多恩典其中的一样，其中的一种方式。但是在 Alan 的身上我们看到呢，上帝给他的恩典有另外一种表现出来，这个病并没有拿走，他一定要走过，但是 生病的这个人的感觉是完完全全超过、胜过、越过这些的困难。其实在一个癌症病者，特别是很严重的被验出来的那一刻，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软弱到什么程度。当如果是您，如果是我啊，就我好了，就我、啊、如果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相信。但是 Alan 他们家，我看到一个很特别，跟他的老乡之间的一个比较。其实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病可能会带来死亡，而其实怕的是什么呢？最主要怕的是什么？就是面对这个死亡呗。一个预备好了，一个也没有预备好，也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有的人觉得死亡背后是什么不清楚，但是黑黑的挺可怕的。人死如灯灭只是一种的推论之一，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后面会不会有魔鬼啊？会不会有这黑暗的势力啊？会不会有真正有上帝的审判？但是 Alan 他们已经找到了，耶稣基督已经除去他们一切的惧怕，让他们这个福音的能力能进到他们的心中里面，释放了他们，释放了他们，释放了什么？对不恐惧死亡的自由，完全有自由。什么自由？不怕死亡的自由，我就不怕。这个自由胜过其他一切的这些的理论，一切的知识。老实说，怕死就怕死，不怕死就不怕死，嘴巴怎么说不算，真的要问自己，我怕不怕？信上帝的人，上帝给予他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进到他的心中，是一种的光，照亮在黑暗里边。耶稣基督也替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后果，耶稣来负了，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在我们的中间其实有很多，我告诉你，我们有癌症小组，是有专门的人服侍这些的朋友。不是每一个人进来都是基督徒，不用是基督徒，你不用是基督徒，你来参加这个组，不用。但是我们希望你进入这个组的时间，你得到的优惠，不但是你身体里面有能力，能够胜过这些的疾病，甚至死亡的恐惧。我们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当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一个故事，耶稣当时面对一个瘫子，整个人是瘫痪，有可能是中风啊，现在觉得是那种中风，是没法治好的，不可能，整个人瘫了，瘫在床上。这些人就把这个瘫子呢就送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人太多，他们就把房顶都掀了，然后把那个人就直接放到耶稣前面，决心啊，非常希望这个病者能得医治。能不能不知道，没有先例，但试一把，就把这个瘫子放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二话不说，他说你的罪赦免了。不是要医病的吗？我们不是来医病的吗？耶稣，那他的病怎么办？你为什么说你的罪得到赦免？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的宗教的这些人，他说你是谁呀、啊、你讲这个话，只有上帝才可以赦免人的，你讲这个亵渎的话，在我们犹太教的当中你得处死，你敢说这句话？耶稣问他们说，叫一个人罪得到赦免容易呢，还是叫这个人的病得医治容易？因此耶稣继续的就医治了这个病人，他说你拿你的褥子，你拿你的床垫站起来回家吧。耶稣行了第二个神迹， 除了耶稣命令他吩咐他你的罪得到赦免，而且也医好他身上的疾病。在我们得到优惠的本身，其实是一种的渠道，一种的管道，一种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这个施恩的上帝，其实让我们知道最终最主要所得到的，就是我们灵魂里面最重要的。老实说，今天我假设，今天我们假设，耶稣按照你的需求，把你身上一切的病都治好了。假设啊，把我身上一切的病，不用再吃药了，不用再看医生了，不用再做这各方面的这些维护都不用了，耶稣把我一切的病都给治好了，那又怎样？这些是赐好而已啊，得到肉身，得到今生里面得到这些的福利啊，宗教可以帮我做这些的东西，这些只是一种的福利，这是赐好的，很好，但是是赐好。如果今天我们还抱着这个还没有得到基督教里面得到耶稣福音里面最好了，刚才的故事当中耶稣一早给他最好了，你的罪得赦免，把上好的先给了他，这个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耶稣，是一个医生，灵魂里面的医治者。我们要得到赐好还是得到最好的呢？你选一选，你想得到赐好还是最好？聪明的你两样都要。我也希望，你希望得到赐好还是最好？我当然两样都要了。今生里面我们平平安安的有幸福，而且我怎么样，灵魂里面也被洗净，也被充满，也得到意义，家庭新的生活里面喜喜乐乐的，能够有力量，而且自己转变了，而且可以帮助别人，我当然希望了，赐好与最好我都想要了。我们的身体再棒都是几十年，人会老的，上帝治好我的病，但是人的规律，生老病死的老，当然有福气才会老啊。有些人就像我们知道国内现在有一些出生啊，就是说这些企业界里面我们经常都啊，在微信里面啊，又一个猝死了，又一个怎么样，都30多40岁的这些企业家，年轻企业家是不是棒啊，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榜样啊，怎么样，一个一个走了，压力太大了，超过他们想负荷的这种的所谓 dream 美梦所付出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再漂亮再年轻再出色的还是会过去，姚贝娜我们都知道，当然有这个 WeChat 里面都33岁也得走。我们今生这个身体所一切所谓好的这些，我们有一天都要放下来。我让大家猜一个的答案，猜一个事情，如果今天李嘉诚不幸去世了啊，他会留下多少？李嘉诚哎，他留下多少？李嘉诚，我告诉大家好，是留下他的一切啊。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有多少，你李嘉诚好了，家里成也好了，我们都要怎么样，留下一切，一件小背心儿，一件内衣都带不走，一双袜子都带不走，全部要留下来。我们得到了最好的没有啊？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人的灵魂要继续存在在另外一个空间当中的。每一个宗教都探讨这个，怎么样维护这个灵魂，让这个灵魂能够到一个好的地方去。每一个宗教必定要面对这个，而且要给人一种的安慰慰藉，或者一种理论也好，让他释怀。总而言之，这个灵魂一定是继续的存在的，而这个灵魂要到哪里去呢？ 这个灵魂预备好了没有？心中是不是有确定的一种的永恒的目的地，以至于心里很踏实的一种的答案呢？我们看最后一家给我们的他自己信仰里的感受，我们看一下。
你坐哪看还是站哪看啊？
真光呀，一照亮，照亮在人心上。
我之前是拜佛的，我是信奉佛教的，家里面有佛龛，还有长明灯。然后我们家里面因为每个人的属相不一样呢，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五行，然后金木水火土，然后配了各自的香。每天呢，我是去年8月份走进这家教堂的。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们在唱那《十架的爱》那首歌，我印象很深。当时唱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眼睛里面全是泪水，就感觉到，佛教只是让我去感悟，我悟出了一些东西，悟出了一些道理，但是呢，基督教让我感动，就是发自心里面的一种，也许是我的灵魂被触动了，一种从心里面而出来的一种，深深的那种打动我。在这当时的这一刹那间，你空空的这种心被填满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真真正正的这种爱填满了我。我们因为
觉得
团契啊，
每天都
然后还有活动啊，
不够用，
每天的这种给主这个去讲去祷告啊，就觉得丰丰富富的日子突然间就觉得。我们两个都还经常说原来觉得好像这一天一天的这个过着也平平淡淡的哈，什么时候望到头啊？就是觉得你今天就知道你未来的这个10年20年以后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从信主以后的话，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心里面踏实了以后呢，就觉得每天过得好快。可能会觉得这就是说的你喜乐了，你开心了，你就觉得这个时光飞逝如电。如果是你不喜乐的时候，忧愁的时候，或者是说思想太多的时候，忧虑围绕着你，你就觉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信主以后的这很大的这个差异，以前是一种给自己往里面加，就是我在信佛的时候呢，我每天会往自己往里面加一些东西，压力也好，让自己变得更好也好，或者是说要自己去不断的去奋斗啊，做也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突然间觉得四大皆空，又不去想，什么都是空，无爱无恨，全然放下，但是你又放不下。当时还会觉得是因为我的修行不够，就佛家讲究修行不够，可能你会怀疑你自己可能，是不是诵经诵的不够，或者是去礼佛的时候你不够虔诚，或者被一些杂念所影响。但是我现在回过来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的，是因为你内心是空的，你灵没有住进去，你就找不到自己。而且你不是说我放下了就全然放下了，但是当我让这个基督进入到我生命里的时候，你才全然的感觉到，你把重担交出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放下了。所以这和佛教的放下了是完全不同的放下。
故事万人传，平安夜里真平安。
好窝心哦，看到，哎，这个家里面就想找到这种感觉嘛。再多的物质也是虚的，达不到这种境界，就想要这种感觉。可以了，我结婚的时候，我有小孩的时候，我希望就这个感觉就可以了，平平安安的，心里填满了。想追求心灵的踏实，真正找到答案了。圣经有说过，我们难道自己的得救是立功之法？立功之法就是说我通过自己的修炼和建立自己，靠着自己想有一天啪打通了，想通了，立功之法去信主，去信神。圣经说不是立功之法，是什么？是什么之法？是信主之法。如果基督徒也信成这样，让我先做好基督徒，让我先做好一个好人，然后啪我变成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不对，是叫信主之法。先信主，让主来住到我们的心里，把光借到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罪通过圣灵的内住才能够圣洁。自己怎么才能够圣洁的？不可能的。圣灵来到一个人的心中才能够圣洁，才能够成圣，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灵，圣善的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不是立功之法，乃是信耶稣基督之法。信是接受，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人都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报告好消息，我们人所不能承担的后果，耶稣替我们承担。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不是一种的一次过的一种的喜乐，乃是一生一世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待会儿我们要做呼召，我们要邀请今天凡是心里已经有感动的，凡是心里已经预备好的，我盼望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台前来。因为耶稣每一次招他的门徒，要跟随他的人，把这个真光借到我们的心中的，耶稣每一次招门徒都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正如一个人如果生病了，不会觉得羞耻进了医院。我们为什么生命里面有问题，我们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用因为信耶稣为我们生命的羞耻，要以信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荣耀。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一个故事，耶稣进了一个麻风村，里面有十个人来迎着他。当时麻风是完全被隔离的一群人，他们说，夫子啊，耶稣啊，来救我们，来洁净我们，我们可怜的不行了，不治之症啊，麻风病啊，不是开玩笑的，耶稣你来医治我们。耶稣说，你就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看。当他们这些人转头要去的时间，他们信了耶稣的话，去的时间全身就干净了，洁净了，耶稣把他们的疾病给拿走了。去了之后耶稣还留在那里，但只有一个人，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只有一个人，老远的一个人走进来，一看见耶稣啪啦就趴下来赞美神啊，他俯伏在地，他得到这个医治了，蒙恩了，蒙了恩典。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现在不同了，之前你是身体得到洁净，耶稣的话说，你的信救了你，这是另外一回事情。蒙恩我们要得救，灵魂得救，我们得到上帝的恩惠，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救赎主？我们求多一件事情是上好的，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的灵魂能够永永远远的有踏实，能够永永远远的与我们的上帝在一起，把我一切的重担，把我一切压制我的事情 好像这些见证人一样完全的挪去。这一个人回到耶稣的身边，认识了恩赐的主，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下面我盼望我们有两批人能够来到台前，我们现在 worship team 可以上台替我们先准备一下。第一批人我想邀请的就是刚才这个十个大麻风里边回来的那一个，那个人是蒙恩了也得救了。你得到耶稣基督的恩惠，而且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盼望第一批人，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今天可以来到台前，你有个目的，你也是一个见证人。因为后面有一些人来信耶稣的时间，他是按照前面人的榜样，他不知道怎么叫信耶稣，你就在他的前面成为一个榜样。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间，音乐一起来，如果有这样感动的人，如果希望能够表达你自己的信仰的蒙恩得救的人，你在这个教堂里边遇到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你今天要在其他还没有信的人中间，你给他们看一个榜样的，当音乐一起来的时候，我会先呼召你们来。当副歌的时间，我们可以现在有音乐，当副歌的时间，因着十架爱，因着十架爱的时间，我邀请中间没有在公开场合里面信耶稣的人，我都邀请副歌的时间，你一个一个的可以出来。我要求大家出来的人，不要为了其他的目的，乃是要荣耀，要见证神，让更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也盼望着我们，如果妈妈的，不要强迫你的儿子，不要强迫你的丈夫，丈夫你不要强迫你的爸爸妈妈，不要强迫，我们甘心情愿，他今天没有决定就让他没有决定。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亲爱的朋友， Not to be ashamed， 因为这福音是给大家的，今天这个门已经打开了。当我们唱诗的时间一开始，如果有感动蒙恩得救的这些的朋友，包括刚才见证里面的这些的人，我都邀请大家来到台前一起来唱这个。